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埃及临时政府说将审判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韩国抗议日本民调公布结果；中国一名反腐记者将举报央企高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星期一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同时出于安全考虑，驻该地区的19个美国使领馆将继续关闭。在美国国务院授权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喀布尔、阿尔及尔以及多哈的大使馆。美国星期日关闭了20多个使领馆，并且向美国公民发出全球旅行警讯。旅行警讯说，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包括安曼、开罗、萨那和迪利波里。军方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说，将于8月25号以煽动暴力的罪名开庭审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和他的一名助手。巴迪目前在逃，他的副手沙特尔被关押在开罗的一座监狱里。他们被控6月份开始暴力活动，导致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外抗议的示威者死亡。几天之后，军方于7月3号罢免了总统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举行2场大规模24小时守夜抗议，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警方直升机星期天在一个示威者营地上空抛洒传单，告知示威者穆斯林兄弟会从精神上绑架了他们。传单说，如果示威者立即回家，警方就不会伤害他们。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将5名古巴男子定为良心犯，并敦促古巴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大赦国际星期天说，对这5个人的拘留表明古巴当局仍然在继续压制言论自由。大赦国际表示，这5个人都是古巴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古巴爱国者联盟是一个公民社会团体，提倡在古巴实行更大的公民自由。大赦国际特别顾问祖尼加说，拘留这5个人只是言论自由在古巴受到压制现状的冰山一角。祖尼加说，古巴法律允许政府根据微不足道的证据监禁本国公民，这种法律是用来监禁异议人士的借口。大赦国际说，独立的古巴人权及全国和解委员会去年说，有6602名异议人士被拘留。2011年和2010年的被拘留人数分别为4123人和2074人。天气预报预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星期一会有更多的强降雨，那里雨季的洪水已经导致80多人丧生。恶劣的天气摧毁了很多房屋和农田。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灾情尤其严重，洪水冲毁了道路，大部分城区失去了电力供应。军队出动帮助清理废墟并带去热饭。南亚每年雨季都要下大雨，但是过去3年的雨季特别具有灾难性。2010年的洪水造成至少1899人死亡，迫使数百万人从家中撤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政务公使，就 他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表示强烈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的声明强调，韩国政府无法容忍日本政府通过民调结果对于基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均属于韩国固有的领土独岛发起挑衅，并强烈敦促日本立即中断一切挑衅行为。这项有关独岛的民意调查是由日本内阁官房新设立的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于今年六月对日本3000名成年人就同韩国存在主权争议的主岛（韩国称独岛）的相关问题进行访谈而做出的，一共有1784人做出了回答。此项结果于8月1号公布。该结果显示，94.5%接受调查的人知道主岛，其中在主岛了解程度的问题中，有60.7%接受调查的人回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内阁官房设立的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的目的在于向日本国内外宣传日本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主张，提高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认知度。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一名公民反腐记者将举报央企华润集团的高层。反腐记者李建军早些时候曾经揭发华润集团一家下属公司涉嫌100亿元收购山西烂煤矿的事件。他接受了美国之音香港记者的采访，下面请听采访的内容。
您为什么来香港，想到廉政公署还有商业科去举报这个华润？
对，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华润他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大陆的一个庞大的央企，出资机构是国资委，华润的经理人呢他是属于大陆的官员，而且他这很多的犯罪行为是在大陆所发生的，犯罪实施地是在大陆发生的，所以中纪委还有中国监察部还有审计署这些部门和国资委这些部门在对他展开调查。那么他还有另一种身份是那个香港的上市公司的法人和经理人，他们也触犯了香港的法律，而且这些我所指控的董事长宋林等为首的一些高管，他们经常主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在香港，而且他也侵害了香港上市公司股民的权益，据我所知有些受贿行为发生在香港，就是行贿人啊从澳门拿上现金以后从在香港交给部分人员，然后他们从香港很方便的把钱转移到境外。
您会这礼拜像这个
今天下午就去？
哦，您今天下午就去？
大概2点到2点半之间到达那个SAC。
哦，那他那总部是吧？
对。
还有我看那报道说，你想在香港成立这个沽空机构，是为了进一步将来能够调查
国企？对，那是下一步打算，现在那是个初步的设想，现在还没进入那个程序。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来香港这次这个对华润这次的阻击啊，它并不是一个个案的意义，而是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它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第一呢，从我们大陆人来讲，中国这大量的国企和央企它已经成为祸国殃民毒瘤，祸国殃民的毒瘤，中国经济的一个毒瘤绊脚石。这些企业它的特点是这样，别的企业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而我们的国企和央企它是以追求那个成本最大化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它通过成本扩大以后呢，就类似于这种华润这案件，本来1块钱的东西它非要去100块钱去买，这样的话那个高管就可以趁机中饱私囊谋取个人的利益，然后它通过垄断和强买强卖还有国家赋予它别的便利条件，包括这个贷款啊各方面的支持，财政补贴方面支持，他在把这个痛苦指数呢，就是这他就通过成本最大化以后指数呢转嫁到我们国民头上。作为我们国民来说，虽然号称这些国企或者央企是归我们全民所有，但是我们的国民啊对这个国企央企是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他的一切决策都在不透明的中完成，每年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那么高，他交很少的税，还要我们纳税人用我们的新税务去补贴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毒瘤。那么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尝试行使一个作为国民的权利和基本的义务，这个华润这次如果阻击成功，它的影响是在这方面的大陆来说。 那对香港来说，香港它这个资本结构也是这个大股东啊，就是权贵集团，他们几乎是对小股东的权益在这个大的资本市场中，他是没有就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他势力有独立董事等制度，但他的独立董事都是代表权贵的。在我华润这个案子也能看得出来，包括香港前任绿军司长梁爱诗等人在这中间的表现非常之令人失望。在公司遭遇这么大丑闻，他没有行使自己独立董事职权去展开独立的调查。那么我们小股东是不是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那么我这次就想在华润这个个案上，我想下一步想竞选这个华润电力的独立董事。我要通过竞选这个职位来代表小股东的权益，然后告诉别的上市公司这个独立董事应该做什么。那我天天要调查和监督你这个大股东呀，你不让你的行为要规范化，不能让你肆意侵吞和漠视我们股东的权益。包括香港有些部门，像联交所这样的部门，他在行使一些职能的时候，他和非常显然他非常的失职。
那您下午到廉政公署会把您手里掌握的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他们完了？
不会。因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作为我一个举报者而言，我不是检察院的公诉人，我没有必要把我所掌握的一切证据都交给他们，万一他们不查呢，然后他们再把这些信息泄露给对方呢。而调查这些证据他们比我们要更便利的多，他只要去查，那我会告诉你基本的轮廓和基本的证据，够你立案的标准就可以了。你剩下步我告诉你具体线索你要去查。然后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是通过大陆的中纪委啊这些部门查，我不可能抱很大的信心。为什么呢？这个据我所知，这个华润啊背后的背景是非常强大的，单靠大陆的调查我很难相信他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你说我依靠香港吗？据我所知，虽然香港廉政公署有很好的历史声誉，但是在面对华润这样的庞大帝国，尤其考虑到现在香港和大陆中央政府的关系，它能否进行慎重负责调查，我也不敢抱希望。但是这程序一定要走，要要求他们履行这个职责。那么我还有个重头放在哪里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诉讼，我们取得对公司的譬如像独立董事这样职位以后，我们去聘请专业的审计机构，由华润公司出钱出资，我们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他展开详尽而彻底的调查，用三头并进的办法来把这个事情还原真相。我更重点放在这开庭上。今天上午去法院开庭呢，华润是不敢开庭，他很害怕开庭的。他一心呢，今天上午去又申请延期开，延期21天。他前阵子包括您也知道呀，他我这个里边这两天马上就会登出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来。他前阵子声称说我们这些报道和评论啊有很多揣测的臆断的还有诽谤的成分在内，我要登报要求他与我公开辩论，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你就是公开到太阳底下来，到底谁在说假话，他大家公众才能一目了然。我是渴望开庭和公布的，他对方是一直在拖延这个开庭。我下步今天登广告就是说要求你和我公开辩论，然后他不是说要保留什么追究我法律责任的权利吗？我说欢迎你起诉，赶紧起诉我。你无论在大陆起诉我也好，在香港起诉我侮辱诽谤也好，都可以，欢迎的很，欢迎之至。只要你给我开庭，只要你跟我公开辩论，我特别欢迎。然后我还谴责那个香港特首梁振英，为什么我对香港也不敢抱太大希望呢？包括对大陆不敢抱太大希望呢？他们这两个机构都做了很离奇的举动，就是在华润董事长宋林遭受这么多举报，事实真相还没有查清以前，大陆国资委作为国务院对这个国有企业的出资部门和监管部门，在华润的市值严重缩水1/5的情况下，居然给他颁给了什么业绩优秀奖。我就不知道他的大陆这个国资委这个业绩优秀奖的考核标准是什么。你的管家把你的资产缩水了1/5了，1/5的钱找不着了，然后你说他优秀，他在哪里优秀呢？而香港这个特首梁振英呢，在7月1日那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边，颁发给这个华润董事长宋林这样一个被举报缠身的人一个太平绅士的荣誉职位，你这是要干什么呢？你是要给他背书吗？幸亏香港有法律有法治，幸亏香港有言论自由，那么我们除了要通过正规的程序要走这种一个要求政府部门履职以外，我们更把重点和希望放在法庭，放在通过把这个事情一切让它暴晒在阳光底下来进行，来督促我们的政府部门与禁止履责。
像这次你举报华润他们这么大势力的，就你个人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压力当然很大，因为今年以来，因为举报华润，山西省公安厅第三次成立对我专案组，要找我点麻烦，想找我点罪名，把我抓了。然后黑社会的放言要用5000万买我脑袋， 然后北京的警察，我租的房子，北京警察去骚扰我的房东，让我搬家。每天晚上11、12点了，很零深夜，他们去骚扰我的家人，说借口他们是物业公司的，吓得我的太太不敢开门，每天晚上哭。这些流氓行径啊，让人非常之生气。
我看那个报道上哈，质疑啊，你说这你背后的支持你的势力啊，或者是资金问题，你给我回应一下。
他是这样的，大陆对这个举报啊，他一向这几种方式，一种说你是境外敌对势力，譬如我接受你的采访，这是一种境外敌对势力行为，说我背后有境外敌对势力支持，把你政治上妖魔化，从这个方面找打击你的借口。当我这个方面说，我什么人都接受采访呀。你新华社、人民日报过来就是采访我，我更欢迎啊！你不来吗？所以任何媒体来，只要关注的是他采访，我都会说话。这你说不了我什么，对吧？我在说这个事儿。第二呢，他要给你污魔，意思说你是受你他的这个受你的政治对手雇佣呀，或者受什么什么经济势力的雇佣啊，包括他给你散布各种谣言，那抹黑你那种揭黑的行为。但是反过来说，不管举报人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人家先你先说一声，这举报是不是事实吧？对不对？我们脱离一个基本的事实去探讨人家背后有什么人，这已经是偏离主题了。何况我背后就没有呢，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我这几年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我是有带着我作为记者多年的新闻理想主义追求和新闻专业主义追求，还带着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我认为这个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每一个公民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你包括像美国，他也曾经经历过新闻工作者的8分时代，他有今天那个民主法治的局面，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这几年的一切行为其实在探讨公民监督的模式和极限，包括在以往的举报中，他们说我背后是他们政治对手雇的我举报他们，那我说行啊，你认为是哪个政治对手举报你了雇我了，你把你政治对手的材料拿出来，我帮你举报他们，我有报无赖啊，我很公平的这方面，因为我做事情很纯粹的动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自动削减这个预算开支的政策已经实施了一段的时间了。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动减少开支对美国军队的军力有严重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军队在亚洲实行再平衡的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四阳报道。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未来10年美国国防开支将削减5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在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当中说，如果要满足国会的要求，在保持美军武器装备领先的前提下，海军的航空母舰将从现在的11艘减到8到9艘，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将从现在的18.2万人削减到15万人，空军的一些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也将解散，而陆军可能会削减38万人。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塞斯·克罗普西担心，这样一来，美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将衰落。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呼救信号：美国海军霸权地位的衰落》。他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解释书名的含义
：“Mayday is an anglicized form of Mayday。”
Mayday 源自法语，是救我的意思，是海员或者飞行员在遭遇突发事件需要求救时的国际无线电通讯信号。我选择这个作为书名，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力量陷入了麻烦。
克罗普西说，在美国海军受到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影响的同时，中国海军的实力正在增加，他们甚至以打击美国的舰船为目标。
China is building a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intended to target large American vessels.
中国正在制造弹道导弹，其目标是美国的大型舰船以及航空母舰。这些导弹的射程可达1200英里。中国还对美国政府和商业进行网络袭击。中国宣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国际海域属于自己的主权范围。中国的军费预算连续20多年，每年以2位数的速度在增长。他们建造的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的数量惊人。他们还继续向台湾海峡部署这些武器。
据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将军事开支增加10.7%，以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提升影响力的举动。目前，中国的军费预算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克罗普西说，美国最新的海军战略是2007年制定的，而且这份战略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却很明确，是要将美国拒之西太平洋之外。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部宣布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结果的当天表示，美军将继续提升战备力，强化作战能力，服务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政策。但是克罗普西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标并不明确。
The rebalance to Asia,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没有明确说明再平衡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再平衡的目标是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那么像政府所说的，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部署稍作改动，把稍多一点的力量从别的地方部署到亚洲，并不能够赶得上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也无从维持和平。
克罗普西还警告说，一个失去海事霸权的国家最终将失去主导世界的地位。
A less engaged, less powerful, more inwards looking America.
一个与世界接触减少，一个力量下降，一个自我孤立的美国将减少世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这会将我们在世界以及亚洲的领导地位置于风险之上，最终损害我们的领导地位，这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自由、自由贸易、人权、尊重主权、自由航行权都不会成为主要的价值目标。
不过他承认，尽管中国有抱负，中国海军的力量目前与美国还是无法相比。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要给美国民众一个警醒。
I'm concerned about what things are going to look like 30 years from now or even 20 years from now。
我担心是30年后甚至20年后的事情。如果你想将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与以前的预算削减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他们好像忘记了海事力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任凭这种遗忘持续下去，又没有人提醒他们取得海上霸权是多么重要的事，我想长期的情况就是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了，因为中国正在将舰队现代化并修建航空母舰，他们现在拥有航空母舰了，他们去年还没有，虽然他们需要时间来学会如何有效和安全操作，他们还打算建造第二艘。我们很多高级军官说他们只有2艘而已，他们现在是只有2艘，但是你想想3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克罗普西建议应该宣布美国和中国现在是战略竞争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0号再次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虽然有一些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说，强制性的自动削减开支影响到了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进度，但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亚洲再平衡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国防部会尽力调拨经费和资源，使这项战略的实施不受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8月1号举行听证会，就国防部刚刚完成的一项应对大规模削减国防开支的战略评判报告听取证词。来自关岛的国会议员马德林·博达洛关心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调整是否会因为国防部面临的经费短缺和未来的开支削减计划而受到影响。海军作战部战斗群战备状态主任海军少将蒂莫西·马修斯说，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不会立即受到影响，但实施的进度可能会减缓。
海军仍然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即使自动开支削减措施正在实施，目前正展开的相关行动会继续下去，但是我预计实施再平衡战略的进度会放慢。
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表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会因为大规模削减国防开支而受到负面影响。今年6月初，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
尽管国防开支正在缩减，国防部会调配资源，积极稳步推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哈格尔7月31号在宣布刚刚完成的战略评估报告时说，国防部会努力采取各种开支削减措施，达到总统提出的在10年内削减国防开支1500亿美元的计划。但是他警告说，如果正在实施的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继续下去，美国的国防战略可能会出现断层。
总统方案之外的大规模削减开支措施会导致军力结构上许多重大的裁减。这份评判报告显示，介于两者之间的开支削减方案要求我们对国防战略做出一些重要的变通，而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会导致国防战略的部分内容出现断裂。不管我们如何节省开支，在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之下，我们的军事选择和灵活性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Will be severely constrained.
今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依法启动了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国防部开支本年度被削减370亿美元。目前美国国债沉重，预算赤字庞大。由于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继续无法就削减赤字和减轻债务达成共识，人们预计自动削减开支措施明年会继续下去。国防部预计这项措施会在未来10年将国防部开支削减500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说，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防部无论怎样节省开支都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裁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开支的自动削减是因为预算的赤字过于庞大，而在中国呢，地方政府的债务也逐渐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说，就连中央政府高层也不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早已不是新闻，但债务的规模有多大，连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也不清楚。由于中国并未宣布此次紧急债务审查的目的，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公布的报告对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提出警告，此举引发外界普遍猜测和担忧。外界对中国政府债务规模的估测不一而足，从 IMF 7月份报告中估计的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46%，到渣打银行令人堪忧的78%不等。中国审计署2012年对中国36个地方政府债务的抽样审计显示，这些政府债务总额为3.85万亿人民币，较2010年增长了12.9%。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债务的规模，而是增长速度，还有就是中国是否有一个应对债务增速过快的体制。
在7月初举行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政府负责经济的最高级别官员曾向美方表示，他们清楚影子银行和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国经济构成潜在威胁。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曾指出，新一届政府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摸清地方融资平台的家底。
没有人真正清楚债务的规模，因此我认为李克强总理是想要摸个底，看看债务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到期，到底是不是问题。
但著名经济学家罗小鹏认为，中央政府3年内第二次全面审查地方债务，显示新政府在走哪条经济改革路线上意见尚不统一。
对于这个地方债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呢，对这个事情的危险的程度呢，看来他们中央最高决策存在分歧。另外，对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
罗小鹏表示，以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长楼继伟为代表的一派，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泡沫捅破，然后再实施改革措施。捅破泡沫，一方面有利于实施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上届政府。但总理李克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捅破泡沫的风险过大，因此此次国务院要求国家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务进行审查，可能是两派意见的折中，在继续实行稳妥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彻查地方债务问题。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审计署将在何时公布此次地方政府债务的审查结果，但分析人士相信，审查的结果将会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会比两年前有显著提高。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心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世界银行顾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学家黄玉川表示，改善目前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融资手段，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债务问题。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问题，实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唯一出路。
债务问题实际上体现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能否恢复经济的高增长，在2020年前把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 7.5%。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对外出口乏力，对内内需不足，中国领导人会发现实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改革难度重重。
目前改革的时机非常不好，中国领导人迟迟不推行改革。改革在胡温执政时期就已经十分关键，但是胡温政府要么是徇私，要么是胆小，要么就是两者都有，而未能在最佳时机推行改革。现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比当年要差很多，实施改革的阵痛也就越强。
由于中国坐拥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这些有利因素使得中国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但如何避免问题的再次出现，谁来为此次债务问题买单，是地方政府、银行还是纳税人，这些问题将是中国领导人要面临的一场政治考验。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裁定，中国对美国的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但是呢，这个裁定也未必就是美中两国贸易纠纷的终结，因为中国可以在60天之内决定是不是就这项裁决提出上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针对美国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也就是所谓的双反措施，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白羽肉鸡产品出口量惨跌80%，损失超过10亿美元。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在10月1号之前，也就是世贸组织裁定的60天之内，可以决定是否提出上诉。白羽肉鸡产品是指活体白羽肉鸡屠宰加工之后的肉鸡产品，包括了新鲜以及冷冻的整鸡、分割部位以及肉鸡的副产品。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8月2号在一场记者会当中表示，
中国针对美国白羽肉鸡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以及反补贴关税，让美国鸡农无法进入原本非常具有价值的市场。在中国的双反措施之后，美国损失巨额的出口销售。
2010年9月，中国商务部对美国白羽肉鸡产品征收了50.3%到105.4%的反倾销税。2011年9月，美国就此诉诸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8月2号，世贸组织作出有利美国的裁定。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说，
在双反措施之下，中国的消费者、美国的生产者以及美国的劳工都输了，而今天的裁定让他们能够三赢。中国的消费者能够享有高质量的产品，美国的生产者能够继续大量生产，而美国的劳工也能够继续工作。
美国内阁官员一致表示，这项裁定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大胜利。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说，我们将继续与美国政府其他部会合作，让中国知道基于政治考量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措施是不合理、失败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京刀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且呢，美中刚刚结束的人权对话也没有能实现预期目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美中两国官员这个星期进行了第18次人权对话。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说，人权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中心议题。他说，美国承认中国在帮助人民脱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没有回避中国因为在政策和做法上远远落后于国际标准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他说，
We highlighted some of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Chinese citizens are speaking out more about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ir government.
我们重点提及了一些中国公民希望政府改进的问题，比如腐败、环境恶化、劳工和消费者安全、缺乏法治、宗教自由以及政府政策的其他层面。
此次对话在昆明举行，这是习近平上任之后中美之间的首次人权对话。人权组织说，习近平主政之后，有十几名活动人士因为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被当局关押。尽管中国官员对打击贪腐和政府机构挥霍公款的行为表示支持，但却对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人进行了镇压。中共高层官员曾说，反腐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泽雅说，双方在人权对话期间还谈及中国当局拘押试图从黑监狱中解救上访者的活动人士问题。当局希望用秘密拘留中心这样的法外手段来压制异议。泽雅说，
We noted that such actions are contrary to China'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indeed in most cases China's own laws and constitution.
美方表示，这类行为背离了中方的国际义务，并在多数情况下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宪法。我们还针对试图对这些活动人士的家属和联系人进行控制或晋升的做法表达了严重关切。
中国一贯把这些批评视为对其内政的干涉。中国坚持认为拘押活动人士是依法行事。在被问及中国政府如何就具体的案例做出回应时，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说，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些信息，但总体来说，中方的回应未能符合美国的预期。一些人权组织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美中人权对话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说，这种对话已经演变成为外交上的例行公事，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成果。但是泽雅表示，尽管美国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对话并非是空谈。他说，北京和华盛顿在人权上存在分歧，但对话开启以来，中国公众对政府问责的预期也在发生着变化。他说，
I personally do not see human rights as an area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Like people everywhere, the Chinese people.
我个人并不认为美中两国人民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应该获得有尊严的待遇，应该可以向政府问责，应该有发声的权利。根本而言，这些对话涉及中国人民的期望以及他们如何把握自己的未来。
美国官员在对话期间还对中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压制不同意见以及强化控制表达了深切关注。美国还敦促中方与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展开对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最近逮捕了一名到西藏去探亲的流亡藏人，理由呢就是他身上携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综合报道。
据透露，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藏人是印度北部的居民，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旅行证件。此人在上个月进入中国之后，西藏中部日喀则地区的安全部队搜查了他的行李，并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和一本介绍佛教的书籍。当安全部队告知他携带达赖喇嘛的照片属于犯罪行为的时候，此人说，最近有报道显示中国已经放松了有关携带达赖喇嘛照片的禁令，但中国官员表示，放松禁令仅限于达赖喇嘛1959年以前的照片。此人被当局扣押了10天，在经过讯问之后，他最近被当局遣送回尼泊尔。上个月，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拉萨部分寺庙的僧人被告知他们可以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此前，在西藏东部地区也有类似报道。
不过，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否认了有关放松达赖喇嘛照片禁令的说法。该局说，中国的西藏政策并没有变化。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把达赖喇嘛称为分裂主义分子，并强调其西藏政策是一贯清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藏人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在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视察了甘肃藏区之后，当地至少有两个地区接到了官方通知，强调寺庙严禁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今年六月，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允许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乃至大陆。这个表述引发了外界有关中国西藏政策是否出现变化的揣测。但分管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俞正声在七月上旬视察甘肃藏区的时候，再次指责达赖喇嘛分裂中国，并指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违背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表示，他不再寻求西藏独立，但要求西藏地区实现真正的、有意义的高度自治。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从中国官方媒体公布呢，对薄熙来这位前中共高官正式提出起诉以来呢，那在官方的媒体和民间的网民对这件事情显示出了不同的观点。详细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做的火墙内外。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2012年9月28号被双开，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0个月之后，这场备受瞩目、被外界称为世纪审判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7月25号，新华社宣布对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从而再度激起官媒和网民对薄熙来一案的热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相关话题的网络舆论引导和严格监控也随之而来。中宣部在向媒体下发的通知中称，媒体对于薄熙来案的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不得自行采访，不得采用其他来源的消息。中国主要的官方媒体立即对新华社的通稿积极跟进。人民网称，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中新网表示，公诉薄熙来彰显依法反腐决心。环球网说，法治是根治腐败毒瘤的有效药方。中新网指出，审理薄熙来案昭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铁律。我们再来看看网民的反应。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表微博称，新华社有关薄熙来案公诉的通稿在网上受到大量关注，并且称其中的主流舆论认为拥护中央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严惩贪腐分子，认为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该监测室还称，在他们抽取的500条评论中，绝大多数网友支持党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新浪微博达人吴世柱质疑人民网说，请看截图，你们的500条评论在哪里？真正的声音在最后。请看这张评论截图，网民诸葛达夫批评说，明明是亵渎法治搞裸奔，五毛硬说是依法治国。到中流击水002写的对子是，人民日报日报人民，老虎苍蝇苍蝇老虎，横批是黑白颠倒。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毛于士指出，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大概说的是将来。在过去，薄熙来从大连到沈阳再到重庆，不断有人告发，但是不为所动。要不是王立军去了美国领事馆，这件事还可能继续瞒下去。人人都要守法已经说过几百次了，这次能不能当真，大家拭目以待。据中国官方披露，薄熙来贪污了500万元，受贿2000万元，这与不久前刚刚宣判的刘志军相比，给人以小巫见大巫之感。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以薄熙来的口气写了一篇《阿奇纳高墙感言》，公堂上见。一，有刘尚书6000万座免死标杆，老夫死是死不了了，顶多永远捐进。二，罪名缩水一半，分明是先预设防我咸鱼翻身的年限，再量身定做一套枷锁。三，2500万打发要饭的，我朝任何一家亲王都拿不出手，为此区区小数，大福晋何至于伙同家奴杀人灭口，王捕头又何须逃命。去年新华社在报道薄熙来案时称，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但这次新华社的通稿却对薄熙来的作风问题只字不提。网民正义无悔一评论说，不构成犯罪，只是用来污名的。小军345则称， 在全国高调宣传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现在查无事实，是不是应该道歉澄清呢？ CS 潼关山人调侃说，可怜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一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发生关系就被整得快要了命，瞧瞧博委员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就跟没事似的，呵呵，还是我党伟大光荣正确。就这次审判而言，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指出薄熙来一案的审理看点，律师能否独立和充分辩护，被告人辩护权能否保证，有关证人包括已在狱中服刑的夫人与前局长是否出庭作证。另一方面，薄熙来案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薄熙来有一批号称薄粉的铁杆支持者。这批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继续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因此，诸如挺薄、薄功、怀念薄之类的话已被新浪微博列为敏感词屏蔽起来。不过，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薄粉还是能够畅所欲言的。网民八十后称，手中有权可以审他，可以判他，但审不去他对国家的贡献，也判不掉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另一名把薄熙来视为打黑英雄的网民称，说穿了，薄熙来就是让有些人数黑钱时心慌才拼命反对他，至于什么他篡位叛党叛国的谣言就不要造了，鬼才信。薄熙来一案是胡温领导班子当政期间遗留下来的问题，该案的开庭日期一再推迟，反映出习李新班子在处理这个案子上或许也感到很棘手。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既要通过博案这个实例证实新领导班子执政后开展反腐斗争的决心，又不希望由于这个案子的审判导致党内各派系的矛盾加深，因此也有人称这是一次政治审判，是事先编好剧本的一场戏。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红歌渲染的风采重新填词的搞笑歌曲《熙来的自白》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世纪审判是个大戏台，你我都明白，结局不必猜，都是红二代，不同的帮派。我遭此不测，看命运安排，世事难预料，令人颇无奈。撑着网头，摆着贼口，不禁莫能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网站呢，突然都登了一篇新华网的一篇大文章，这个题目是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那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报道。
南华早报说，内地消息人士证实，是国务院新闻办命令各媒体在重要位置转发这篇文章的。报道援引国新办的通知说，刊登和转发此文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做出的重要指示。王小石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王小石文章很长，其中心思想是苏联解体后很惨，中国若不苏联后尘，也采取休克震荡疗法会更惨。王文开篇是这样的，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县政府，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乱。文章还说，苏联休克崩溃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局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 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王小石说，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王小石说，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规，哪个敢否定？他说，我父母需要安享晚年，我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从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就让你们功败垂成。王小石的大文和各大媒体及网站发表王文的方式自然引起网友和海外媒体的热议。网友月光岛主在天涯论坛转载网文说，许多网友上网搜索，发现网上和现实中新华社并没有王小石，网上能搜索到的一个王小石就是被判了12年徒刑的证监会官员。不过有网友指出，这个王小石就是新浪网博客博主，他的网名是王小石头。按照他的新浪博客资料，他说自己是男性，身处广东深圳。这位王小石正在微博和网站上同其他知名网友展开骂战，李开复是其主攻的对象之一。网友贺卫芳转发了 CAS 书生田的微博文，文章说，意识形态的衰败从今年官媒组织一系列文章中可窥一斑，无论是反宪政、鼓吹宇宙真理、反对公民社会的文章，还是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等等，几乎都是论据贫乏、论证粗鄙、论点沉浮，看下去都难，更不值得一搏。比之九评、张瑶和文革写作班子的文章差距太大，偌大的官媒难道竟无一人是文胆？本世纪出生的中国青少年，甚至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人不知道什么是九评、张瑶和文革写作班子。所谓九评，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共产党交恶，毛泽东大战赫鲁晓夫，中方在邓小平主持下召集主力写手，连续推出9篇大批判大论战文章，说苏共抛弃斯大林，背叛马列，彻底变修。所谓张瑶，是指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的上海文人张春桥和姚文元，此二人是毛泽东的文胆，毛利用其二人文章掀起了肆虐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呢，有一些这个主张保护隐私权的活动人士，对被刚刚披露的美国政府来监测美国公民的私人电话记录而感到担心。他们现在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担忧，就是美国各地呢有很多执法机构用高级摄像技术扫描汽车牌照，所以的话呢就能建立一个数据库，里边追踪千百万美国人的行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考德的报道。
所以如果你看这儿，你就识读汽车牌照。
阿灵顿郡警方侦探塔比比在汽车失窃部门工作，他用安装在他汽车前面的汽车牌照识读器来寻找失窃的汽车。
这种装置很有用，利用它我们已经抓到了参与某些严重罪行的一些人。我知道这种装置在本地区很多机构也很有用。
在美国各地，牌照识读器的用途越来越广，某些识读器装在高杆子上，有些装在汽车上，这引起保护隐私团体的担忧。他们说，有关信息被储存在电脑服务器上，并且与其他地方州和联邦执法机构共享。斯坦利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员。
这些识读器还把每个人的时间、地点和方位记录下来，
而且许多警察部门无限期地保存这些信息。要知道，在我们当前社会，除非政府有特定理由认为你参与了不法行动，否则政府是不会跟踪你并侵犯你的隐私的。
阿灵顿郡的警监里尔登领导国土安全部一个部门，他说从牌照识读器得到的信息保存6个月，但是能够进入他们服务器的其他执法机构可能无限期地保存这些信息。
我们原来的保存期为2个月，后来警探要求局长把期限延长到6个月，因为他们在很多调查工作中都发现信息保存2个月不够长。
隐私权保护者说，他们对警察部门扫描汽车牌照以调查犯罪活动没有意见，但是他们反对长期储存这样的信息。
一旦过了一段时间，有关信息就不大可能有用，而我们长期储存此类信息，其实就是在建立巨大的跟踪人的基本设施。
他们老是提跟踪调查之类的话，如果我出去用我们的服务器扫描你的牌照，我并不能跟踪调查你。碰巧也许我能够了解某个特定的时间你在阿灵顿郡的某些地点，而说我因此就能跟踪调查你，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
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需要进一步了解牌照识读器技术。该团体已经向联邦法院控告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以了解联邦官员是如何使用从牌照识读器所得到的信息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科学家已经确认有一种基因呢，可以帮助水稻在干旱的气候中保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种基因呈现出一种蛋白质的蓝图，能够让水稻根须对重力作用反应更明显。拥有这种基因的水稻比没有该基因水稻在泥土中扎根更深，可以从地表深层吸收水分。这种基因被称为 DRO1， 或者就叫深根。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中等旱情条件下，没有深根基因的水稻产量会减少60%，而带有这种基因的水稻几乎不受旱情的影响。
这个小组的科学人员发现了看来是重要性颇为可观的水稻基因。
这位是加州大学滨河分院的研究员，叫贝里·塞利斯。他没有参加这项水稻基因的研究，不过他发现在导致水稻颗粒无收的严重干旱条件下，拥有 DRO1 或者叫深根的基因水稻仍然可以抽穗保证一定产量。他说，
在这种干旱条件下，这种新水稻可以得到30%的产量，但是和颗粒无收比较起来，30%收获对农民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保障了。
贝里·塞里斯说，在世界不同水稻品种中推广这种基因只需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水稻是世界大约一半人口的主食，而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将对粮食生产形成挑战。日本研究人员说，玉米等作物有和深根相似的基因，因此也能证明这种基因对作物适应旱情很有帮助。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新西兰的一家奶粉公司就它的奶粉当中含有这个肉毒杆菌的毒素呢做出道歉，但是呢这家公司的 CEO 表示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掩盖。好，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